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贾凤中被非法判刑一年多，山东省莱西市检察院检察官管德义的恶行，黑龙江省安达市公安局局长郭宝庆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地区遵化市法轮功学员贾凤中先生今年8月2号在遵化市法院第三次被非法开庭，被网判一年零一个月，六所罚款2000元。现年59岁的贾凤中是遵化市建明镇人，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他修炼法轮功前患的严重胃病、胸膜炎等症都不药而愈，身体恢复了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凤中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曾被绑架到派出所、洗脑班、劳教所关押迫害。2021年10月15号，遵化市派出所、遵化市国保、建明镇派出所和建明镇副书记以及赵庄子村村长等十几人非法到贾凤中家里搜查，未给家属出示搜查证，就扣押了贾凤中的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也未出示传唤证，就将贾凤中从家绑架到建明镇派出所。第二天，遵化市公安局将贾凤中拘留到遵化市兴旺寨看守所，并诬告贾凤中至遵化市检察院。11月22号，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贾凤中。今年3月11号，贾凤中在遵化市法院第一次开庭，家属聘请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6月16号进行了第二次开庭质证审理。8月2号第三次开庭。8月8号，法院对贾凤中下达刑事判决书，非法判处一年一个月，罚款2000元。执行日期从2021年10月16号起至2022年11月15号止。三次开庭，法院都以疫情名义不让家属在法庭上听审，只能在另外的偏屋看审理录像。据明慧网报道，现任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检察院中共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管德义，1988年11月到莱西检察院参加工作，在检察院办公室做过文书，担任过侦查监督科及批捕科副科长、科长。2017年至2019年任莱西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管德义从事检察工作30年当中，有20年从事批捕工作，主办过1000多件批捕案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来，也正是管德义从事主管批捕工作的20年。管德义作为办案一线的一名主办检察官，积极参与了对莱西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批捕与起诉，导致莱西市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罚款、判刑达几百人之多，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甚至有的学员被迫害致疯和离世，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巨大损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6号大陆消息，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安达市公安局原局长兼督察长、三级高级警长郭宝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安达市第四个公安局局长遭恶报被查处。郭宝庆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郭宝庆现年51岁，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2019年6月至2022年4月任绥化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安达市公安局局长。郭宝庆在任职安达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为捞取政治资本，亲自指挥迫害当地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见不得人的蹲坑、跟踪、监听等方法，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据不完全统计，郭宝庆在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被绑架抄家的法轮功学员有26人， 其中丁桂芝、杨姓男学员丁淑珍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被非法判刑的有四人。郭宝清在任期间执法犯法，迫害好人，造成无数冤案，给法轮功学员带来极大的身心摧残和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同时给无数家庭及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罪责难逃。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郭宝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功学员感恩节游行，民众感受正能量；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卡塔赫纳传播法轮大法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9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接壤的马里兰州城市银泉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他们传递的真善人信息、明亮的色彩和正能量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这是大华府地区唯一的感恩节游行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各族裔民众。当天有150多个队伍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花车和腰鼓队，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演示无套功法，腰鼓队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带给民众平和与喜庆，人们伴随着鼓点为他们鼓掌喝彩。写有中英文的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幅所传递的信息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人们争相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当法轮大法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东方传统的性命双修功法，以真善忍为原则，结合缓慢舒缓的练功动作和打坐，人们经常修炼可以改善健康，减缓压力，达到精力充沛，获得内在的平和并提升道德。自从1992年在中国公开传出后，法轮大法如今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著作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泰勒先生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队伍时不停地鼓掌喝彩，他表示他居住在银泉市，见过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练功弘法。他说，我喜欢横幅上的信息，真善人带给人平和。拉菲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路边观看游行，他说，这个游行队伍很好，非常平和，我很喜欢那明亮的色彩，我喜欢他们传递的信息，真善人。来自纽约的詹尼斯女士说，太美了，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他说回纽约后会查询有关法轮大法的更多信息。华盛顿首家全天24小时播出的地方有线新闻台新闻8频道现场全程直播了两小时的游行，并将在11月20号感恩节当天重播。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2号，西班牙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卡塔赫纳这座美丽的历史古城、风景如画的城市举办活动，向这里的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上午，法轮功学员们在卡威特英雄广场举行了功法演示，现场有游客被吸引，学练功法。下午，法轮功学员们在市政厅广场设立了展桌，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佩拉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展位时，停下来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海报，并为法轮功遭受的残酷迫害而动容。她和女儿都认真地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讲解。索菲亚和哈迪亚都是高中生，他们在了解了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后，还帮助向路人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 便鼓励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临走时，他们拿走了一些真相资料，准备回去后分发给他们的高中老师，并且准备提议以法轮功受迫害为主题做一些课堂作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507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7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脱手机魔障，走回传统正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记事起就与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从小到大，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真善忍的法力时刻滋润着我的心田，指导着我的行为，规正着我的不足，让我明白要做一个为他人着想，在生活中起正面作用的人，让我领会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沐浴在大法中，无疑是安心与幸福的。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很多偏离正道的东西，比如电视、手机与网络。这几样东西自从来到我的生活中，就让我上瘾、沉迷，甚至沉醉于那个虚拟的世界中，难以用正念来审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网络世界的诱惑五花八门，小说、影视剧、流行歌曲、明星八卦、购物、电玩，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不论人喜欢什么，都能抓住这一点，令人堕落沉迷。它蚕食、吞吃掉我大块大块的宝贵时间，让我荒废学习、考试、睡眠，荒废与亲朋好友的交往。最可怕的就是严重干扰了我对师父和大法以及对修炼的正信。在与人交往举手投足间，即使心中依旧有法，但我却很难再做到像以前那样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而是不知不觉地被灌进脑子里的拜物影响，争斗心膨胀，与人有一点小摩擦就愤愤不平，也被强加了很多不好的人心、观念与行为，比如求名求利、暴躁易怒、崇尚以牙还牙的报复、妒忌、面子心很重、过度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外表等等。这种状态刚开始展露苗头的时候，我没有尽早认识到它的危害，等到明白的时候已养魔为患。师父对我数次电话，让我梦见厕所和粪坑，让我看到其他同修文章中天目所见的网络真面目，鬼蛇和骷髅等的可怕狰狞。我数次尝试放下手机，可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负面观念与人心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把我紧紧地包围在其中，每当稍有起色，很快又被拖回，又回到了那种一时一刻没有手机都不行的状态。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我在家远程学习，父母都需要上班，因此我常常自己在家，玩手机的欲望也空前壮大。我经常从早上9点多睡醒，一直玩到晚饭，吃过晚饭后再以学习为借口继续与手机、电脑为伴，玩到半夜才睡觉。有时明明觉得疲惫极了，可手依旧像控制不了般在屏幕上滑来滑去，每天浪费生命，过得空虚、萎靡、自弃。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眼后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 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了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世尊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我深深感受到那个我对我的控制，每当我玩手机时，被滋养壮大，被取悦的是那个假的我和那些执着于人心，而绝不是真正的我。我感到真正的我在幽暗无明中，在那些拜物的包围与肆虐下痛苦着，绝望于修炼与人生，受制于网络的无望，仿佛在高声喊着，师父救我。因为我曾经有过在大法中精进实修，阳光美好而充满意义的生活，也就更能体会到手机对我身心的伤害荼毒。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真正将我拉出了泥潭。有一天晚上，妈妈同修看我状态一直调整不好，和我谈了很久，希望我能放下手机。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苦笑，觉得靠我自己这个意志力简直是太难了。谈话无果，妈妈又谈到本市某处挂了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条幅，让我一起发正念铲除，问我是今晚还是明天再发。我这时陡然生出了些正念，我心想，我从小到大在大法中深受恩泽，师父在我的修炼与人生路上时时处处都看护保护着我，而在师父和大法遭恶人污蔑抹黑的时候，如果不愿立刻发正念铲除邪恶，这简直是修炼人的耻辱。因此我回复妈妈说，发，现在就发。也许是这一念摆正了位置，师父将困扰我多年的对手机的执着拿下去了。在立掌发正念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一股力量涌向心间，让我立刻生出了勇气，产生了我一定可以战胜这邪魔的信心。我在心中求师父，求求师父加持弟子，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些坏东西吧。我感到仿佛有东西逐渐从我身体中被抽走，有种剥离的感觉。我不断发着正念，并在心中求师父，不知不觉手掌颤抖，泪流满面。我在修炼中身体并不敏感，较少有很超常的感受，但是这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些拜物在我空间场中被拔除的全过程。我从一个满心负面思维，对手机有变态般执着的人，变成了一个心态纯净，反感与手机接触，上瘾状态全部消失的人。而这个过程从头到尾仅仅不到10分钟。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只有师父和大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样深远宏大的慈悲，可以从心灵深处净化一个人，可以把人从名利色欲的泥沼深处瞬间拔出。而我这个曾在正念与欲望对决中彷徨自失之人的转变，难道不正是师父无量慈悲的展现吗？现在的我每天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我早睡早起，认真对待工作与学习，勤劳而认真。工作中需要用到手机时就拿过来正常使用，用不着的时候坦然放下而不含眷恋。手机里原来的各种娱乐软件也都早已卸载。工作之余捧起大法书净读，能感受到法理的展现， 能体会到生命升华的久违喜悦。修炼与生活终于一切回归了正轨。虽然偶尔也会想到以前执着的东西，甚至做梦中也有勾引，但是我悟到，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忧，这就是那个假我垂死挣扎的表现。他每跳出来一次，就给我又一次机会去发正念消灭他。而我每次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否定都是在消业，也都能使他的疑毒被再次削弱，直到被完全销毁。我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能有正念去抵御这些干扰，而真正拿掉并销毁那些败物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每放下克服一次，师父就能帮我拿下一点，直至完全消除。言语不足以表达弟子的感激，谢谢师父为弟子做的一切，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写下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看到此文的众生能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超常，以及一个生命归正的喜悦。另外，我也是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到更多苦于沉迷手机的同修。一次法会，学员问及师父很多年轻大法弟子沉迷于玩手机的状况。师父在这次讲法中，也就是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网络真的是一个毁掉人所有灵性、慧根和善念的魔窟，世间之争斗、妒忌、仇恨、暴力、虚荣、浮躁、色情等败物都能在此获取能量，影响修炼者与世人。用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看，人刚刚接触手机，也许会获得短暂的新奇和快乐，可那快乐并不来自于真我，而是来自于被网络滋养出的争斗、妒忌、虚荣、安逸、名利、色欲、贪玩、怕寂寞、自私自利等。他们为了永远存活，将快乐的感受反映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如饮毒品一样上瘾，又难以戒掉。当越来越沉迷时，就犹如被附体，言行举止往往受其控制，逐渐变得冷漠、自私、暴躁、易怒、想入非非，离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正道越来越远，更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到这时，即使想摆脱也很难做到了。它不论是对修炼人，还是对不修炼的常人，都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破坏。其实，手机和网络是可以善用的工具，用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方便联络，而不应该成为堕落放纵的代名词，带着整个世界走向娱乐致死的可怕结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年轻大法弟子警惕旧势力毁人的陷阱，作者 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做了长久的细致的安排。如果大法弟子没有严格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这条正法之路，就是在某一方面走了旧势力的路。因为旧势力对我们的执着心看得清清楚楚，早就布置好了陷阱等着我们。长期的执着心不放，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今年43岁，修炼大法24年了，看到很多老年同修精进不怠的状态，自己也经常向内找导致自己没做好，执着心多，不能像老年同修那样勇猛精进的原因。通过大量学法和不断向内找，我在自己目前所在层次悟道，这很多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下面就谈一下这方面的体会，曝光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教训和不足，希望年轻的大法弟子引以为戒。一，利用懒惰怕吃苦的心阻碍大法弟子晨练。很多老年同修都能坚持每天早晨3:20起床练功，一年365天雷打不动，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但是我总是做不到3点钟起床练功，有时白天练，有时晚上练，还有时很多天练不了。这其中反映的执着心很多，但最主要是懒惰，怕吃苦，求安逸。旧势力知道年轻人爱睡懒觉，不能吃苦，就利用困、懒、累等这种三界内的因素，加强你的这种物质，让你困，让你睡不醒，让你不想起，闹钟响了，也让你关掉继续睡。时间一长，练功越来越懈怠。如果你认为这种起不来、不想早起的想法是自己，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不能吃苦的表现都不是真我，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阴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道之心人人都有。这说明真我对于修炼是不怕吃苦的，是乐于吃苦，以苦为乐的。修炼的苦并不是人间的苦，真修的大法弟子只会感觉到修炼的甜、幸福，不会感觉苦。所以不想早起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旧势力。他不想让我们早起，他不想让我们修成。如果我们不能识破旧势力的诡计，就无法突破懒惰和求安逸之心。长期不练功，不能做到性命双修，身体得不到转化，怎么圆满？这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当我在法上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晚上我定好了3:20的闹钟，第二天闹钟一响，一下就清醒了，没有困，也没有激动，感觉非常平静。一气儿练完5套功法，没有感觉困，也没有犯迷糊，也没有因练了1小时的站桩感觉累得受不了，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二，利用色欲心毁人。我的色欲心在表面上主要表现在爱买衣服、想减肥、保持身材，这样穿衣服才好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的地方，就是思想业。在头脑里总是无缘无故地幻想一些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场景，天天发正念排斥，但是收效甚微。当有一天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毁人的陷阱，决定彻底不要它的时候，发正念时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恐怖的魔就在我的眼前，冲我张开血盆大口，我吓得紧闭双眼，不停地发正念，它越来越弱，最后终于消失了。 这就是那个被长期滋养的色魔。虽然现在偶尔还会出现类似的念头，但是已经很轻了，我能很快地抓住它，消灭它。色欲之心是旧势力毁人的利剑，它把色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想以此来毁掉人类，毁掉大法弟子。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色欲就像毒瘾，只要不沾、不碰、不接触，出现邪念就立即排斥清除，旧势力就不会得逞。三、利用党文化毁人。年轻的大法弟子都上学多年，从小就被灌输邪党的教育，党文化是相当严重的。我修炼多年，自以为没有了党文化，其实是习以为常，自己意识不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教育侄子时，母亲和侄子在我家住。侄子上六年级了，每次在学校犯了错误，或者被老师告状，我知道后，第一反应不是用善和耐心去教育，而是简单粗暴，不问缘由，上来就是一顿训，那种气势，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狂风暴雨一般，疾言厉色，越说越来气，气急了甚至踹上几脚，必须打倒了，问服了，最后还要踏上一只脚，简直就是邪党整人治人那一套。那个时候如果照照镜子，自己就跟魔鬼一样。过后很后悔，一次一次的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善，没有耐心，但是效果并不好。每次侄子犯了错误，我还是忍不住。一开始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以为是自己的职业习惯，后来才发现不对劲儿，其实就是多年的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太根深蒂固了，再加上党文化中的怨恨，瞧不起人，所以才会在这个问题上屡屡犯错。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因为真正的坏事是旧势力利用邪恶的生命操纵人的业力和观念干的。可见这些都是旧势力有意识的安排，利用共产邪灵把党文化灌输到人脑中形成观念。当人的观念中充满党文化，那就会把争斗、教训、批判、埋怨别人、推责任当成处理矛盾时的第一反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这才是人遇到矛盾时应有的状态。如果分辨不清，意识不到这是旧势力的恶意安排，把这种不善不忍的表现当成自己，只是一味的修善修忍，很难从根子上去除。党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表现，也是我最近才认识到的。我修炼之后走路一身轻，再加上是急性子，所以在别人的眼里我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别人这么说我的时候，我把这当成了优点。当有一个同修说希望我再稳一点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又看到小组里有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年同修，说话的时候总是慢声细语，在家对待生病的妻子也是非常有耐心，都是轻声的安慰。小组学法的时候，有时大家切磋得很激烈，忍不住高声起来，他要么不说话，要么说话也是非常的平缓，从没有高声过，更没有见过他激动着急。一开始我以为他就是这种性格，后来才发现那是经过多年的修炼才能出现的宁静祥和的心态，那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 古人讲静心调息，佛陀都是静如止水，稳如泰山。我这才发现，原来急、气、爱说、高声、激动、爱争执、谈体会时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这都是党文化的表现。党文化讲究雄赳赳、气昂昂，讲究战天斗地，讲究闹革命，和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老同修的祥和、慈悲、沉静，和我这种风风火火的状态比起来，我的差距是何等之大，也难怪同修感觉我毛毛糙糙，办事不牢靠了。党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就是男女平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丈夫有了看不上和怨恨的心，因为他在外边包工程，平时很少在家，一回到家了什么都不干，平时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一个人干，他不但不体谅我，反而有时还对我挑三拣四，我心里特别气恨，认为他素质太低。这些年丈夫一直不接受大法，我对他讲真相，他连听也不听，我还纳闷，我这么包容你，你居然还认识不到大法的好，还不接受大法，真是没救了。通过不断学法，不断的向内找，才发现是我性格强硬，太强势了。就是因为自己又挣钱又管孩子，在家什么事都是自己干，所以对他很无视，觉得有他没他都一样。近两三年经济不景气，他活少挣得少，赋闲在家时又什么都不干，所以我心里极度不平衡。而且你在家什么也不干，你凭什么说我？于是对他挑剔嫌弃，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这也是党文化中的毒素，金钱至上，有钱就有地位，有钱就是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间一长，对丈夫瞧不起、看不上，心里不平衡、怨恨都来了。长期以来，在丈夫面前，我的表现就是用党文化滋养起来的强势，对他态度非常冷淡，平时说话冷言冷语，根本做不到温柔体贴，更别说体谅他的辛苦，挣钱不容易了。丈夫原本是个爱开玩笑的人，面对我的强势，时间一长，对我也越来越冷漠。夫妻间没有交流，家庭没有温暖，这样的家庭环境，丈夫怎么可能看到我修大法的好？怎么可能接受我讲的大法真相呢？如果因为我的表现导致丈夫不能得救，我的罪可大了。其实丈夫是个爱家的人，虽然不在家，但每晚都打电话给我给孩子，对我的父母也很好，逢年过节都给钱买礼物。最难得的是侄子在我家住了十来年，他从未表现过不满，还对侄子很关心。我现在明白了，都是党文化中男女平等的毒素蒙蔽了我的双眼。党文化讲，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时间一长，女人独立起来，不再依赖男人，也没有传统文化中的温柔贤惠，有的都是女汉子、母老虎、河东狮，所以才会有家庭不和谐、离婚率奇高等社会问题。自己中毒太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丈夫造成了伤害，影响了他得救。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神传文化中，温柔、善良、包容、忍耐、吃苦耐劳，对男人尊重、支持，才是女人应有的状态。对于这方面，师父也讲法多次了。我现在能意识到以上这些， 受益于近期重视学法、多学法。另外，在重视学法、多学法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应多读几遍解体党文化，多看一看漫谈党文化，彻底解体清除自身党文化残余，彻底肃清其毒素，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纯净自己。旧势力的安排对年轻大法弟子的诱惑和毁灭性还有很多方面，比如爱看手机、看重孩子、看重金钱、看重常人中的名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避免犯我这样的错误，共同提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私心，孩子能主动学习了。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号。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对幼儿孩子的教育问题中修自己。小儿子洋洋生下来就十分惹人喜爱，白白的，长着一双乌黑有神的大眼睛，很清秀。到他4岁时，我就给他念转法轮，我念一句，让他跟我念一句。不长时间，发现他认识很多字了，能自己看图画书了。上幼儿园大班时，学习也是属于班上学习最好的孩子，就以为这样他上小学就省心了。可是事与愿违，他上了4年学，我和他斗争了4年，搞得我俩都精疲力尽，家里也不和谐。洋洋在学校表现得还好，可一回家就不愿意写作业，可他特别愿意看书，尤其是历史书，一拿起来就不放手，一进门衣服都不脱，一头就扎在书里，吃饭看，在厕所看，似乎不把书看完不罢休。再就是喜欢玩玩具，等把这些他认为重要的事做完了才会写作业，可那时经常都是晚上8点左右了，老师有时留的作业多一点，他就坐不住了，像人们说的多动症，每坐几分钟呢就得站起来，拖拖拉拉，几乎每天晚上都拖到10点多才睡觉，有时还得熬到11、12点钟才能做完当天的作业。洋洋自己说，他很想做好，可一写作业，心里就烦躁不安，闹心，心里难受，静不下来。我心疼孩子，这么小就得天天这样，太可怜了。可总跳不出这种恶性循环，很是苦恼。师父教我们，遇到问题都向内找，对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找自己哪里错了，哪里和大法拧劲儿了，而不是找别人的不足，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别人。我也在不断地找自己，也找到了很多人心，如争斗心、怨恨心、抱怨心、妒忌心、攀比心、争强好胜的心、急躁心、显示心、求名的心、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就发脾气等等，也在往下放，
可有时根本就忍不住，在孩子面前想不起来自己是修炼人，就是洋洋的妈了。我认为孩子就应该认真对待学习，而学习是他自己的事。一看到洋洋学习不认真，脾气马上就来，冲孩子发火，大声训斥。可每次发完火就不停地自责，后悔了，又伤到孩子了，就又去跟孩子道歉，希望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我还打过洋洋好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打过孩子后，孩子虽然睡着了，却还在抽泣。此时我又感到心痛，眼泪不停地流，向师父认错，不住地在心里跟孩子道歉。我是那么爱我的孩子，为什么管不住自己去打孩子呢？那一夜几乎是一夜未眠，做到天明。从那以后就再没打过孩子了。学法，师父让我明白，不是孩子的问题，错在我。随着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妹妹交流，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无论是在上学时还是工作时，我的名利心都很重，总想出人头地，自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出色。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就强加到孩子身上，想通过孩子实现，对孩子要求也就特别严格，字没有写好，题有不会的绝不放过，必须按我的标准做好才能睡觉。也因此这几年我觉得很累，很多时间都用在孩子身上，在孩子学习上我比他自己都用心，似乎不是孩子上学，而是我在上学。看到老师在微信群里表扬孩子，马上找找有没有洋洋，没有就感到失望。还找到在带孩子学法中也有一个很肮脏的心，大法能给人开智开慧，孩子学了之后会更聪明。我是修炼人，这些私心都必须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逐渐的，这些人心越来越淡了。2021年寒假期间，我对孩子的学习彻底放手了，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告诉孩子不会的可以问我，其他的就自己负责。我俩抓紧时间一起学了一遍转法轮，十本师父的其他著作。学法让我的这些私心几乎都放下了，孩子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了。寒假作业很多，他都自己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新学期开学后能独立完成作业了，在解数学应用题和语文课的作文上都提高得很快，我认为的多动症消失了。法轮大法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能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慈悲心。当我逐渐放下私心，一心要改变自己时，心变得善良些了，能真正为孩子考虑了，不再采取四年来那种说教管教的办法。孩子学了转法轮和十本大法书后也改变了，这就是说和大法拧着的那股劲儿松开了，符合法了，大法的无边法力就显现了出来。现在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使得多数家庭因为孩子的学习而把自己搞得很累，孩子要不听话就更操心。愿更多的人能多了解法轮大法真相，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做一个好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使孩子的学习变轻松，家庭变得和睦幸福。愿大家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让光明美好的未来与您相伴。弟子与大法小弟子洋洋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鸟等奇观，小同修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13日。6月4日上第一节课，我向窗外看，无意中我看到了天上的云朵，云的形状十分奇特，乍一看，一朵硕大的云竟像佛祖坐的莲花台，只是我的角度是从后面看的，隐隐约约竟可以看见佛祖的头，和《西游记》中如来的头发差不多。佛祖显现，佛祖坐的云朵的前方远处有一些人，头上有光环，十分明显，好似菩萨、罗汉和一些和尚。更奇妙的是，佛祖的斜前方有一朵更大的云朵，像一只飞翔的大鸟，鸟上面坐了许多人，我叫它神鸟。神鸟的下面若隐若现的有许多没有坐上去的人，他们十分着急，这些人里面有老有少，连蹦带跳的想坐上大鸟，有一部分人跳得挺高，碰到了大鸟的翅膀，一下子翻上了大鸟的背。可是没有坐上大鸟的人们在下面干着急，眼巴巴地看着大鸟朝佛祖那里飞去。那一天我几乎每个课间都在观察天上的云，每次云的图案也不一样，有像宫殿的云朵，古代的宫廷式的建筑，金碧辉煌。在一个宫殿里，我隐约看见一个坐着的人，可是看不清，但是我可以确定那是一个神，因为他的头上有一个明亮的光环。同一天晚上，我上完课回家，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回想着一天看到的奇妙的云朵景象，我不由地瞟了一眼天空。这时天空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旁边有两棵高大的椰子树，旁边也有美景，有串串的高山，可是两旁的大树居然比山还要高大。大树附近有三个明显的字母 SOS， 只不过 S 的口应该是冲着右边的，可这个 S 的口是冲着左边，好像故意给谁看似的。 SOS 好像在一面镜子里映出的完全是左右颠倒的形状， 我留意观察了四周，发现宫殿、大树、山都是金色的，可 SOS 明显有些泛灰，应该是点化我们救援众生做得不够好，提醒我们抓紧救人吧。那天我所看到的这一切，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同时也点悟我自己不好好修炼是不能跟师父回家的，在下面干着急上不去神鸟，回不了家呀。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